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绿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要内容还是来跟你分享新火故事。那么今天呢，会有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些过程。当然，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认真寻求主道路的基督徒，那么在任何的时代，在我们真诚的生命的道路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惊心动魄的时刻。不管是来自于物理环境里面的，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甚至是身心健康方面，任何的方面都可能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种经历或体验还有挑战。当我们暂时觉得我们忍受不住，当我们无边的担心焦虑，发现人生的失控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转向神，把这个控制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虽然这么说好像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做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身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带罪的肉身，要真的是能够勇敢的为主的国度发声，要真的是勇敢的活出自己的信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不仅要挑战我们自己的信心，也要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跟随神。我们也会有各样的挑战、软弱、疼痛这些哀嚎的时候，也正如在诗篇当中，大卫王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痛苦的哀声，但是到最终他都晓得要呼求神的怜悯，并且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其实怎么样更加的依靠主，这件事情本就是我们每个人毕生要修行的功课。更多呢，我们要来熟悉圣经的话语，从圣经的话语来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也是无比重要的。我们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在1867年到1868年的时候，戴德生在中国的工作也逐渐展开，并且呢希望进一步到内地展开工作。那么他们也先到了扬州，但是在扬州的民众对于这些外来的宣教士并不待见，并且由于基督教的观念跟当时呢中国儒教社会的观念本身就产生一些明显的不同或冲突，于是乎不论是从个人还是到管理，都对戴德生他们这些外国的宣教士表示一些强烈的反对，甚至还兴起了一些火势来挑战他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的第30章的内容，标题叫做《扬州教案》。
恶毒烈烈的心，迎接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祸，爹染的擦啦不熄火，心的旅途魂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1868年的8月22号，星期六8:10，扬州内地会外集结的群众已经有8000到10000人。有些人拿着刀、矛和木板，同时不断的投掷砖块。站在最前面的则用力捶着大门，试图闯进去。这些人大声的喊叫的：“那些洋鬼子已经吃掉了24个小孩了。”佟干富和戴德山派人送信给知府，但是这知府总不答复，所以他们两个决定留下其他人，他们自己去见知府。还没动身之前，他们就先用木板把一扇被砖块砸破的窗子牢牢的封住。他祷告说：“亲爱的神啊，请保护留在这里的人，也求你在我们面前面对那些暴徒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他们从格林的房间出去，果然避开了那些暴徒，但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有人大声喊叫的说道：“洋鬼子正在逃走呢！”紧接着就展开了追逐。而戴德山认得一条田间的小道，而且当时天色已晚，不过他们要到知府衙门去，所以不得不回到大街中。人们又向他俩投掷砖块和石头。他们来到知府衙门的时候，门丁正要把砖门关上，但是还没有下锁。这时候尾随的人中已经追得戴德山和佟干富了，然后把他们两个抓住，推开砖门送进了衙门的大堂里。他们就把戴德山、佟干富两个人直接推倒在地，但是两个人赶忙跑起来，冲进会审的公堂里面，就赶紧大声地喊道：“救命啊，救命！”不论是白天或者黑夜，喊出救命这两个字总可以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他们被带进了文办处，在那里等候。戴德山依稀可以听见一里外包围的他们家的暴徒仍然在叫喊的。这些人是否正在捣毁他的家，亦或是已经伤害到了他的家人呢？他们的心中其实十分的焦灼，也只能不断的求神来报复。他们也一直在那地等了40-50分钟，知府才召见他们。知府倒是直接就来问他们说：“哼，老实说，你们究竟把那些阴孩们拿去干哪去了？你们是否真是把这些小娃娃卖的了呢？你说说，这次暴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戴德山十分生气，暴跳如雷的大声喊道：“哼，我当然会告诉你这次暴动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你的叔父。当这个情况还可以被控制的时候，你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现在我要请你立刻镇压这些暴徒，尽快的拯救我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他们可能还是活的呢，之后你可以任意盘问，否则以前的后果我概不负责。”知府听到这样的一个抓夸，倒是连忙缓和气氛说：“哦，说那对，说那对，哎，先行安抚百姓，然后再追查盘问。啊，这位先生，你先坐下，我可看看事情该怎么处理。请你务必留在这里啊，如果外面这些人他们看见你了，那么我也毫无办法了。” 于是同甘赴甘待得山留在衙门，他们一直待了两个小时，知府才回来。
于是知府发话说，现在一切已经平静了，城里面也都通货不假，以及两位县城也尽到现场，把数名抢劫的人逮捕，依法惩办了。两位，我现在吩咐轿子把你们送回去吧。
在同甘赴和戴德生回家的途中，听到甘沙有人说，
哎呀，所有留在房子里面的外国人都被杀了。
当他们听到的时候，不禁惊恐万分，心急如焚。他们只有求神支持他们，在绝境中仍希望那个消息是言过其实呢。但是当他们逐渐靠近家门，一股烧焦的味道似乎又确诊了这传闻无误。在那地儿有一堆烧了一半的芦苇草，证明确实是有人企图放火烧屋子呢。而且一个墙垛已经倒塌，破烂的家具和箱子已经洒落一地，到处都是纸张信件，损毁的工具箱、书桌、衣橱、医务器材和熏糟了的书本茶叶铺了到处都是。但是戴德生的家人和其他传教士则踪迹全无，他们到底发生了哪事呢？难道他们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吗？原来当戴德生和同甘赴离开后，剩下的两个男人卢慧丽和李德便接力的守住通道入口和大门，但是暴徒仍然破门而入，冲进屋内。所有的女士和小孩都把自己关在了玛丽昂的房间里，恳求神施恩保护他们。终于卢慧丽走进房间来，全身乏力，几乎不能站起来，衣服都沾满了泥土。他们知道暴徒随时会冲上楼来，冲入房间。此时他们又听到了天井传来李德的叫声，声音空洞而嘶哑，
大夫人，大夫人，请尽快下楼，他们正在放火烧房子，我不能救你们了。
他们只有船子这一条生路了。有一个头脑清醒呢，就先把床垫和枕头都抛出窗外，来减轻他们从窗子跳下去跌在地上受伤的可能。卢慧丽先跑到窗外的岩棚，把住他的妻子从窗口跑下来，接的就便是阿星。本来干的那是存疑，但是当他们把他扶出窗酒的时候，他又说道，
让我哥哥和爸先下去，他害怕的发抖呢。
所以他们就让荷包先行，然后才是存疑。李德赶紧把他们藏在水井旁边的小屋里。这时候暴徒已经来到楼上，一个赤裸的胸膛的彪形大汉走进玛丽昂的房间。当他打开房门，他们看见好几个人抬着箱子从别的房间搬出去。玛丽亚首先开口对着人说，
我们都是俘虏，你如此欺负我们，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那彪形大汉一言不发。玛丽亚继续说了几分钟，那大汉开始搜查个人身上的财物，在他们薄薄的下衣上乱摸了一番。不安美的裙子里面有一个小钱袋，里面大概有七八块钱，那孩子发现一下子就抢过去了。他咬牙切齿地说，
哼，你们到底跟还有钱呢，赶紧交出来，否则各下念头。
之后他又撕破了迪乐伊姑娘的衣带，拿走他头发上的饰针。但他又看到玛丽昂的戒指在烛光底下闪闪生辉，他就直接从他手上抢夺下来。然后他又开始搜查所有的抽屉箱子，
不安妮倒是趁着这个机会抱着小玛利亚跑下楼去，但是一个看到大瞎子的孩子又紧跟在后面。这样银娥倒是可避免被到处乱翻的石头打伤。不安妮抱着小玛利亚冲过了火场，安全的来到了井旁边的小屋。李德也在服从小孩子到达安全之地之后，回来帮助其他人逃生。但是浓烟已经缠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墙壁也倒塌了，暴徒大声乱叫的。第二一姑娘呢，则也得用床单竖成的绳子从窗口爬下来。待她一逃出来，暴徒便把火炭堆在窗下，叫楼上的人再也不能跟着此个路径逃生了。此时还留在楼上呢，只有玛利亚、卢慧丽还有白阿妹。那个彪形大汉一把抓的卢慧丽的头发，把她拖到屋脊，企图扯下她的手表。卢慧丽赶忙把手表丢到暗处，希望那个孩子放过她，转过去寻找手表。哪个晓得那孩子恼羞成怒，想把卢慧丽从屋顶摔下去。幸好玛利亚和白阿妹把她拽回来。那孩子又在墙上拿了一块大砖头，朝着卢慧丽的头直砸下去。玛利亚想伸手夹住，那人便向玛利亚下手。玛利亚问他说：“你难道会真向手无寸铁的女人下手吗？”那孩子呆了一会，放下了手中的砖块，跑出屋顶，大声向下面的人说：“
你们上来吧，上来吧！”
此时，李德倒是已经把窗上的火炭赶忙移走了。他朝着上面大声嚷叫：“
大夫人，你们不要再耽搁了，赶紧跳下来，我会把你接住呢！”
玛利亚来到屋脊边缘，那时离地面大概是有12至15尺高。那时候他已经是有6个月的身孕了，虽然跳下去会有极大的危险，但是他别无他法。于是他迫不得已，只有真是往下跳了。李德也无法完全的接住他，只是把他跌下来的这个阻势缓解了一点。玛利亚倒是侧身跌下去，扭伤了右腿，但勉强还能站起来。当白阿妹准备跳下去之际，李德在下面举杯接得起，但是同时一块砖头飞过来打在了李德的一边脸上。这一刀弄得李德两眼昏花，失去知觉。而刚刚跳下来的白阿妹因为没被接住，只有背先着地重重的摔下来，也跌得她头昏眼花。幸好头上还梳了一个中国帽，也算是保护了脑部没有受到过于猛烈的震荡而直接昏倒。卢慧丽倒是从屋顶跑到地下，没有受到伤，便赶忙过来扶起玛利亚。有人拿着大木棒打他，幸而他躲避得快，只是受了一点淤青，不过后来呢也成了更重的伤。赶忙起身的白阿妹扶得半昏迷的李德，而玛利亚的伤口也正在处处的流着血，但他扭伤的脚是更加痛楚难当呢。卢慧丽集合了所有人，带着他们经过一道门，来到格林的房子。他们很快被引进了屋内一间小室，一边坐着等候，一边担心带着伤或同甘赴难安慰。李德躺在那里痛苦的呻吟的，玛利亚则因为失血过多而差点晕厥过去。白麦发现他的左臂淌的血，不能动弹。后来才知道他那左手臂有好多地方其实是已经骨折了。其中一个孩子问道说：“
妈妈，他们把我们的船都烧的了，今天晚上我们要在哪里睡啊？”
孩子们，我们一起祷告吧，神会为我们预备睡觉的地方。 那是一个中国教师来报告最新的消息，说道：“
知府他们的兵来了，站在把暴徒驱散，谢官亲自上位法子保护我们。但是目前还不曾听到戴先生和童先生的消息啊。”
终于，法外还是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门开了，进来的是戴德生。他身上唯一受伤的地方是膝盖，那是他往衙门冲的时候被石头打伤的，以致他走起路来也一拐一拐的。但现在他们倒是性命都保住了，跟家人平安相聚，为此他们再次感谢神。戴德生又赶忙叫县官进来查看李德的伤势。当他们终于回到屋里，已经是午夜过后了。屋子倒是没有烧毁，邻居及时的把火扑灭了。戴德生和玛利亚发觉暴徒搜掠之后，他们的房间一片混乱，衣服和杂物满地都是。玛利亚的神经也一夜一夜的散落在全屋之中。不过当他们拾回来的时候，发现竟然一夜都没有意识。暴徒把所有房间都搜刮一空，但奇怪的是他们竟然没有碰不安美的房间，而最重要的文件和大量的金钱其实都放在那个房间。当天晚上，当薛教师在屋内睡觉的时候，屋外有兵丁和一些官员巡逻看守，暴徒又逐渐集结起来。李登的情况仍未稳定，而每个人的身子均有家有痛，他们只有同心祷告。群众越聚越多，戴德生派了一个中国仆人赶往郑家，把所有事情相关的都报给了英国领事。他又和木匠一起把门上和墙上的破洞用木板缝起来。一大清早，戴德生又到知府那地请求援助，这次途中没有受到袭击。知府大人已经传令谢老爷跟你一起会客，于是戴德生、谢官和一些兵丁一同会客，兵丁也把集结的人群驱散了。谢官告诉戴德生说，为了安全，你们现在任何人都不要离开本城。我也想请你立刻休寒通知知府，但是担心措辞，不要把此事说成暴乱，应该说是骚动而已，否则人民会火上浇油，更难收拾。你要求知府惩罚那些被捕的人，同时发出公告安抚百姓，这样呢，入夜前就可以恢复平静，你们也不必离开本城。戴德生便写信给知府，语气尽量温和，但那封信还是被人给拦截打开了。谢官把他还给戴德生，说是不能送去，但是戴德生还是坚持说，我们一定要说明事情的真相啊。但谢官也说，但如果你坚持要把这封信送给知府，那么我就离开，撒手不管此事。你倒是可以尽量保护你自己，但是我警告你，你们所有人的性命可能就此丢掉了。谢官似乎是即将取得一封信件来证明此地没有暴乱发生，毕竟可能这威胁到他的饭碗吧。于是戴德生不得已只有坐下来重新写了一封信，差不多也算是照着这谢官的口实，完全没有提到贩货和抢劫的事情。信写好之后，谢官对他们说，为了安全起见，目前还是最好把你们送到郑家去吧。当天下午，谢官雇来轿子和苦力，把传教士护送出扬州城的南门。而在同一天，也就是1868年的8月23日星期日，孙知府 和县官联名发布了一份公告。公告如此写道：禁令公告，亚洲府县接到英国教士戴德生送来召回入校，民众谣传传教士私藏小孩阿弟潘乐师之，此因群众不明真相，事实并非如此。昨晚有无数群众集结我家四围，引起骚动，经此恳求大人严寻知识分子，并出示文告安抚百姓。知府及县官认为在教室住所外滋事的群众过于无礼，行为失节，特此出禁令小谕民众，以后无得在大府引起骚动，违者重之不饶，不得有违。所处告示得张贴所有街巷当中。在赴张家途中，戴德生一行人一直得到兵丁的保护，他们在途中也碰上前往亚洲检查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副领事。他们所看到的其实只是暴徒留下的残垣败瓦，暴徒早已四散一空了。当他们终于到了张家，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则受到了热烈的接待。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伤心里难受。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前路，你都陪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至爱中华》这本书的第30章的内容，真是惊心动魄呢。看到他们每刻到一个新的地方都面临各样的挑战，可以说是抓狂不断的升级，但是上帝也最终在保守他们。虽然身心肯定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伤害，但是主的手仍然没有离开，帮助他们度过了亚洲这一次劫难之后，也使他们在张家可以稍微平复休息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遇上怎么样的挑战和情况？上帝又怎么帮助戴德生来度过，并且能够把福音传扬下去呢？那么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读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